拦阻来到人来到神面前的思念多么去，让我们受接轻轻的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我们又到了启示啊，不，对不起，早上启示，现在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七节。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我用新译本念一次。如果你们打开圣经有合格本的话，我用新译本念一次给你们听。新译本如此说：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该效法神，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连提都可以，才和圣徒的体统，更不要讲污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贪心的，贪心就是拜偶像，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里的基业。不要给别人用空言欺骗了你们。正因为这些事，神的震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所以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把新译本写的是不只是写同伙，说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一句话。昨天星期六天气非常的好，师母跟我还有另外两位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去攀登所谓的 Pain Walk。那我们走了大概超过五个多小时，走了将近有11个英里。但是如果根据我们弟兄他手上的那个记忆里程的那个仪器的话呢，我们才走了10个英里左右。但是我们一致的决定，就好像以弗所书这边第五章的第六节说，我们被人虚浮的话给欺骗，就我们一致的决定说11迈不是10迈，我们一致的决定，所以我们坚持说我们是走11个英里。所以如果今天我从讲台突然跌倒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已经两脚发酸。我们昨天还开玩笑说，我们最近有登山的杖有4根，应该把我左右前后撑住，才能够撑差不多40分钟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感谢神，昨天天气非常好，参加的人也蛮多的。我相信神赐给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两条腿，不只是让我们腿能够站着，神要我们两条腿能够行走，这是常识。最近我发现呢，医学的报道说，做一个健康的人呢，要常常的走路，因为走路比站好处才更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去那个莫里看望那些我们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坐下来我有机会就要站着再走一走，因为我发现行走比站对人的健康有更多的好。那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呢，保罗讲到第五章第二节说凭爱心行事，事实上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在爱中行走，英文叫做说 walk in love。 那因为我们中文很难跟人家讲说怎么在爱里走路，讲不通，所以我们就尽量翻成我们可以了解的是说，我们要用爱心来做行事为人。我们会发现这个行走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中是它的希腊文中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因为这是每一天生活中都会发现，因为我每天都在走路，我就用引用几个经文让你了解这个字的重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这么描述到说，有一天呢，就是施洗约翰跟他的两个门徒就站在那里，这施洗约翰门徒站在那里，他们看见耶稣行走，他们是站着，看到耶稣在那边走路，就行走的这个字。行走呢，这施洗约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在行走，意思说他已经观察耶稣他的行事为人，一直在那边行走。当你看新约圣经描述耶稣的时候，他常常在那边行走，他走遍了各城各乡。所以行走是耶稣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他不是很少描述耶稣就躺在那边坐在那边的，他总是在那边行走。结果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这么描述，就有一次耶稣就跟他们说了一些话，很难懂的话，耶稣就跟他们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呢，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哇，这个话他们听不懂，很难懂。所以圣经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呢，有多有退去，跟从耶稣的。圣经说，不再和他同行，就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了解耶稣对他的教导的人呢，他们就不愿意跟耶稣一同的行走，同行行走。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曾经看过了，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保罗这边讲所行的是行走。就说神免费的救恩临到了你跟我，是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去行善，去那边能够行走，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行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中来帮助我们如何在爱中能够行走，或者是说凭着爱心能够行事为人。我们一直在思考以弗所书，我现在用的方法是所谓的释经讲道，是按这个卷书来讲。释经讲道呢，跟那个专主题讲道有很大的不同。释经讲道有一个绝大的优势，就是说因为按照这个次序嘛，所以讲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你就非得讲不可。不是因为我听到什么问题，看到什么问题，我就要讲这个事情。可是神往往他的话语永远是及时的，所以今天如果我讲的到了，如果跟你们有关系的话，绝对不是故意要讲你们的问题，是因为我用就这样台语讲到这里。所以释经讲道对传道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他不会被人家误会，说借题发挥，绝对不会，因为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讲一路讲，从以弗所书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会发现呢，虽然保罗一直讲的说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要有新人的一个行为，一直在讲这些。可是到了第五章呢，保罗就讲说新人的行为呢，必须要有一个新人的行事，就是你要有一个英文叫 behavior， 可是你要有一个，你要 walk， 你要能够做得出来，你的行为必须要靠你的行事来证明出来。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呢，大致圣经的学者如果来看的话，说第五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大概 概有四个行走或者是行思。第一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爱中行走，英文叫 walk in love， 在爱中行走。然后我们下次会讲到第八节到十四节，是说在光明中行走，叫 walk in light， 在光中行走。接着到了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会讲看到在智慧中行走。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群愚笨的人，我们是满有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在智慧中来行事为人。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会看到我们要在圣灵中来行走，因为你我都会软弱，我们必须要靠圣灵加添你跟我力量。所以呢，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看在爱中怎么来行事为人。保罗在第五章一节第一课就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保罗一开始讲到效法，可见效法是一个人生命中一个自然的表现，也是这一个人要成长呢必须要有的过程。我们在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说小孩子要好好的学一样东西，要效法某某人，效法伟人，效法这些。所以效法在这里呢，事实上是要告诉我们，好像是一个动作，说我要去学谁，我要去效法谁。可事实上，他原来的意思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模范的人，意思是说，你的生命必须是一个有一种习惯，会去模范人。你我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什么都懂的，没有说我们读了圣经几次之后我什么都懂。我们总要有一个谦卑的生命，说神啊，我实在是不足，我要学一些好的榜样，我有一个生命去学去效法。我发现很多人常常会说，我都去学东学西，我很努力的去学，可是往往都是虎头蛇尾，就不了了之。关键说他外表有一个意愿去学，可是他内心从来没有一个谦卑的生命，说我有需要，我不足，我有一个生命要去效法人。他认为说我只要去学就好了，所以学了几次困难了呢就放弃了，太难。他如果有一个生命说我的生命是效法人的生命的话，这个生命会推动你，即使遇到难处你都会去效法。可是效法也有对象，我们要有好榜样。我们常常听美国人说要有 role model， 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美国这个时代很可怜啊！你如果打开新闻的话，我们那些小孩子的那些效法的对象是谁啊？都是一些明星、赛车手、football 的选手，这些那些人值得我们效法吗？多少人最近是被控告在家里虐待家里的人，生活不节制的人。我们不知不觉以为那些人事业的成功就是等于他品格的成功，我们都要说把他当做我们的role model。可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唯一很重要效法的一个对象，保罗说你要效法神。神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可是我跟你讲效法神，你说神在哪里？我又看不到，我又摸不着，哇，这个目标太高了。可是保罗在这里，事实上你如果从读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该效法神，可见 当你读圣经读到所以的时候，就代表前面那一节非常重要。前面那一节说什么？第四章最后一节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可见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爱有一个榜样，有效法的榜样，这个榜样呢就是饶恕。我们效法神是说，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跟我，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效法。我们如果学的榜样是不懂得饶恕人的榜样的话，你我今天都有问题。保罗说，你们要效法神，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你，因此你们要彼此饶恕，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哦，圣经的话语是这么宝贵，圣经告诉我，你我都应该要效法神。圣经告诉我，神为你跟我都设立了一个爱的最高的榜样，值得你跟我来学习。一个榜样会影响你的一生。你如果跟着现在美国的潮流，随便找一个明星选手当做你的 role model 的话，你就有问题。他们怎么样的生命，你就是怎么样的生命。神说，我们要有一个饶恕人的生命。有人曾经为这个榜样下一个定义，他说，榜样呢总比教导更有效力，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身教不如言教不如身教，言教不如身教，或者是身教重于言教。意思是说，我们选那个榜样呢，比那个人对我啰里啰嗦老半天的教导，能说不能行的教导更有效。甚至有人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榜样不是影响其他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唯一的因素。意思说，你要影响其他的人，榜样是唯一的因素。哇，这好厉害。所以你我一定要有一个爱的榜样。这个爱的榜样，保罗在这里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饶恕，就是饶恕。在榜样中，我们会不用讲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你以后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孩子会像谁？会像他的父母。怎么样的父母就会教养出怎么样的孩子。学生会像谁？像他的老师。所以学生很重要，选老师很重要，选 mentor 很重要。我个人的经验，感谢神让我有一个很好的 mentor。可是他的榜样也太高，我也说也挣扎不了。可是我求神给我一个能够有一个模仿者的生命，因为靠着我的力量我做不到。还有很严重的一点，教会会像他的牧者。哦，这句话对我是很重的负担。因为我在最后一门课的时候，听到一个美国牧师，他多年的经验，他从基督徒、平信徒变成牧师，他说的那句话一直放在我心中。他说英文说的，他说 ，If abusive the church create abusive the pastor。他说一个有虐待狂的教会呢，就创造了一个虐待狂的牧师。同样的，一个 abusive 的 pastor 呢，就 create 一个 abusive 的 church。 就是一个有虐待狂的牧师呢，就会创造 产生一个虐待的教会，所以教会会向他的牧师的。我这是因为榜样的影响力，我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一样东西比榜样更具有影响力。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该效法。在他还没有讲那些行事为人的时候，你们要抓住一个好榜样，神就是你的。当然神的美德这么多，我们学都学不来。他说你只要学一样就好，你只要学到彼此饶恕就够了。求神能帮助我，在爱的行事为人中，我们抓到爱的榜样就是饶恕。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蒙神慈爱的，我们能够蒙神慈爱，因为神的爱临到了你跟临到我，不是你我有好行为，神的恩典临到你跟临到我，所以神的爱一定要激励我们能够去为神好好的活。我们为神好好的活，怎么活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效法神。我们好的效法神，就要好好的彼此饶恕。一个不能够用恩慈相待、准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愿意效法的人。这你讲太清楚。我们如果愿意效法神这个好榜样，我们毫无没有选择性的，一定要彼此饶恕，就像神在耶稣基督里饶恕的你，跟饶恕的一样。我们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效法神这个饶恕的爱，在爱中行走。行事为人有一个行为的表现，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要舍己。保罗在第五章第二节就接着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要在爱中行走，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耶稣基督是愿意舍弃他自己，他不是不得已，他不是说被迫，他是甘心乐意为你我舍弃他自己。这个是爱的一个行为。那你我有做到这点吗？我们有愿意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家人，愿意稍微委屈一下自己，愿意稍微牺牲一下自己，你我愿不愿意？耶稣说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舍下性命，不是人家夺去，是他自己摆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希望以下讲这句对救恩给但有所帮助。单单耶稣对我们的爱呢，不能救我们。你要听清楚这句话。单单耶稣对你我的爱，不能救你跟我。单单耶稣为我们舍己这件事的话，也不能救你跟我。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的，唯有当耶稣献上自己为你我而死，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满足神的愤怒的时候，才能救你跟我。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嘴巴说的爱呢，不能给人任何好处，唯有这个爱是有牺牲的，是能够满足神的目标的目的的，对人家才有好处。想想我们做父 我们父母都爱我们儿女的，可是爱的动机你我都了解，可是我们爱我们儿女常常为我们儿女有很大的牺牲的，可是牺牲的动机你我都了解，都带有私意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爱一个孩子说，哎，儿子啊，我爱你，我要把你奉献给神，你去读神学，我们都没有，我们都说用世俗的动机说，我爱儿女，要他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进私立最好的学校，进医学院，进这个以后赚大钱养我。你我对儿女的爱是有爱，是也许有行为有舍己，牺牲了很好半天，可是我们有没有把儿女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有没有？没有的这种爱是有问题的。同样的，耶稣基督对你我的救恩，不是因为他说哦你很可爱，爱你，也不是因为说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这样子，毫无目的的。耶稣要把他自己当作馨香的完美的祭物，达到神的面前，符合神的心意，这样子才能救你跟救我。所以现在世俗讲了很多的救恩，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救恩，你爱我爱大家都爱的救恩，那是虚假的救恩。唯有符合神心意的神标准的救恩才是救恩。所以你我爱的行为上，这个舍己要有标准，不是为了我的私意，我委屈一下舍自己，我没有为了神的心意来舍弃自己。我们彼此，我们以后会看到夫妻相爱，怎么教养儿女，怎么做老板，怎么做伙计的。如果按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私意来舍己的话，都是有目的的。我今天做丈夫的爱我妻子，是目的就是她要来好好服侍我，或者是说妻子顺服丈夫，是目的是说丈夫可以养家糊口。我们都有带有私意，这种爱的行为有一天会爆发的，这种爱的行为会有缺口的。一旦问题发生，缺口就裂了，因为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一定有缺口。所以当爱的行为是以神的心意来舍己的，这个爱的行为才没有缺口。保罗在这边讲的不能再清楚了。接着保罗说，在爱的行为中，淫乱、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连体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一同。意思说，我们在爱每天的行走过程中，有一些污秽的事，有一些不正当的事呢，我们不止不去做，我们连说都不能说的，好厉害，连提都不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只是嘴巴说说而已，我不会做的。你说久了，你就是怎么样的人？你说久了，因为圣经说，你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并且你迟早一定会去做。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这些事情在你们的中间，可见这些事情往往都是在人群中讲，在你们中间，不是在暗示的，连提都不可，因为你们是圣徒。不是因为你们做到了这些你们才是圣徒，是因为神已经救了你们，让你们成圣，你们有圣徒的身份，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与你们圣徒的体统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要好好谨慎，我们这些淫乱、污秽、贪婪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口中人家听得到？我们在爱中，一个懂得爱的人不会讲这些话，淫乱的话、污秽的话、贪婪的话， 一个真正被神蒙爱的儿女，这些话你提都不应该提。接着保罗就说了，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像你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新译本说是污秽的话，妄语就是虚妄的话，嬉笑的话就是那些下流的笑话。这些跟你圣徒的身份都不相配，不相称，都不要紧。相反的，总是要说感谢的话。哦，但愿求神帮助你跟我，在我们爱的行事为人上，我们不只有舍己，神标准的舍己，我们那些污秽的话不说，我们更积极的常常说一些感谢的话。有人说感谢的话呢，可以带我们走更长的路。如果我们在家中，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之间，常常把感谢的话说在口中，哇，会使你们的关系是更加的完美。当然我们要强调，这些感谢的话不是虚伪的话，因为虚伪的话就像他前面讲的妄语，妄的感谢的话，这些感谢的话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感谢的话。所以第一，我们你我是因着爱，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爱的行为，有舍己，污秽的事不做，常常说感谢的话。最后保罗接着说，在爱中的行事为人呢，一定要有所分别的。分别，神选在万民中拣选你跟我，就是要与这个世界上蒙尘人的人有所分别。我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保罗确实的在第五节这么说。所以你确实要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他特别在强调淫乱、污秽、贪婪，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也就是说，在基督和神国的这个基业上呢，他们都得到了。他甚至强调说，贪心的人就是拜偶像，贪心的是拜偶像，就是认为神给你的不够，我要去求别的神给我更多，所谓的神给我不够的地方。他接着说，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并临到那非义之时，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们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在爱中的人要懂得分别，积极方面我们要知道，你我是成圣的人，我们是与神的国度有份的人，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分别。消极的时候，我们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人家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要去做。哇，这个世界的对我们的影响力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见得要跟这个世代的潮流来走。我们基督徒应该分别为圣，成为世界的潮流。这个是神对你我在这个世上用爱心来行事为人主要的目的。在成圣这一点呢，我要特别的提到这一点。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说我们偶尔犯罪，绝对不是讲你我偶尔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保罗这里强调是说，我们说这些话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习惯性， 我就是习惯讲这些话，因为你我虽然得救在神面前被称义，可是你我的成圣呢，还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诗篇就很清楚嘛，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经历啊。大卫，圣经说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换一句话说，大卫是今天的标准的基督徒。这位标准的基督徒呢，居然还会跟人家犯奸淫污秽的事，还犯谋杀的事。所以大卫知道他在神面前是称义的，可是他在成圣的过程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他知道。所以他说，求神，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所以在大卫的成圣过程中，他也是跌跌倒倒，一直在那边追求。所以你我都要知道，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不能当做你我的借口，说啊，反正大卫都做不到，我也要做。我们要把成圣当作我们的一个目标，因为这是讨神欢喜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曾经有一个人说，我看了一本书，他说呢，基督徒，他为基督徒下了一些的定义。那我相信你我常常都会说，基督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得救了，然后又救恩会怎么样？行为又怎么样？我们都在那边反反复复的在那边寻找的时候，这本书呢也给我一个蛮好的看见。他说我们基督徒没有错，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就称义一次。可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过的日子，都要做个成圣的生活，也常常会失败，有时候很多跌倒。可是成圣的过程是一个过程。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基督徒应该是一群，他们知道应该要往哪里去，意思说他们知道成圣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知道要往成圣的那条路去。同时他们又要承认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你我不要以为我们信主了二三十年，我就是圣人，头上有光圈的，对我来讲没什么难处哦。他一光一照，头上都有光圈的。你有时候认为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成圣，我们要知道，成圣是我们的目标，你我还差得远的。可是我们要朝那目标前进。那基督徒是一群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不会假装。说他们生命中得胜的地方呢，完全都没有经过痛苦和挣扎。我再说一次，因为基督徒说，我今天战胜了一些的困难，轻而易举，哇，功力这么高，轻而易举。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每一场战争的得胜，都经过了痛苦跟挣扎。这个是基督徒，我们要承认，成圣不容易，得胜不容易，我们都经过痛苦跟挣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是绝对要拒绝他们生活在一种自我的否认还有惧怕中，他们不会否认自己的价值，说我毫无用处。他要知道他是天国的子民，他是神的儿女，他不会否认自己的价值。 会惧怕，因为圣经说在爱中就没有惧怕。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哪里来的惧怕？这是一群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愿意跟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世人的嘲笑。你我有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人家说啊，这个福音荒谬、愚笨，这个是弱者的拐杖，是帝国主义的鸦片，嘲笑我们。没关系，基督徒是一群愿意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承受世人的嘲笑的。我们所相信的神，你笑就笑吧。基督徒是一群对天堂跟地狱，他都知道天堂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地狱阴间的势力对这个世界也有影响力，他们对这个影响力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神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永生的道路，永死的道路。永生的道路要我们能够进去，进这个窄门；永死的道路要我们进这个宽门。都在影响着你跟我每一天。你再打开电视就知道，他知道这个天堂跟地狱对你我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可是他们也知道，唯有在这样的世界中呢，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呢才有机会。因为福音就是要给这样子的人，福音就是要给那群走向死亡阴间的人。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条道路的话，不需要福音的，因为已经走到这条道路上。就是因为在这个福音这个世界中有天堂有地狱的影响力，所以你我才需要给那些走向地狱的人有神恩典的福音。哦，他列了一大堆，最后他列了一堆，他说基督徒是一群知道在荆棘上填蜂蜜的，这个要用英文讲。他说 ，Dig honey of the thorn。你我的生命有的时候就像个荆棘一样，可是神在荆棘上往往都会放些蜂蜜。关键是你我懂不懂得去填？可是你填这个荆棘的时候，又怕被那个刺刺到，可是你又渴慕那个蜂蜜的味道，这个就是爱啊。一个不懂得被伤害的，绝对不是爱，因为爱人的时候，往往是你敞开你的心胸。有的时候人家不爱你，你就受到伤害。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在爱中能够分别，分别说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世界，选择性的爱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不同。我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而死，不是为他的好朋友而死，不是为所有会相信他的人而死。相信他的人多少，他还是为他们死，还是爱他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如何在荆棘上能够填到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蜂蜜。哦，这个就是在爱中形成啊。你我今天有没有树立一个爱的榜样，神给我们这个老鼠的榜样。你我今天有没有说我们在爱中的行事为人能够像耶稣基督懂得舍己？你我之间能不能因为爱的原因，我们跟这个世界能够分别？世界的爱是这个样子，我们分别为圣的爱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我不行，我们在世人的眼中就说这群是个 挂名的基督徒。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称这些人是假冒伪善的。有人为假冒伪善这个事情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他说假冒伪善不是那群人呢他想要的理想他达不到，因为你我神给我们的目标我们常常达不到。假冒伪善不是这个意思，假冒伪善是那群人他甚至都不愿意去尝试达到这个理想，同时呢他还让人家以为他已经达到了理想。所以假冒伪善人就说他都不愿意去试着达到神给他这个理想，可是他还装作一本正经我已经达到了。这个是假冒伪善人，也就是说假冒伪善人是他口头上的宣称跟他行为上的表现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耶稣才会跟那群人说：“你们嘴巴说称我主我主的人呐、啊，都不能进天国的，因为那群人是假冒伪善的。他嘴巴一直口称耶稣是为主，可是他生活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从来没有表现耶稣是他们的主。你我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昨天去攀登这座山一样，一定有高峰有低谷，一定有上坡的路，也有下坡很滑的路。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也有很多平坦的路。昨天我们有一段平坦的路，就走起来就非常舒服。同时呢，你我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中，我们一定有跌倒的时候，也有需要被人家扶起来的时候。所以你我不要假装说我是成圣的伟人，我从不跌倒。就像彼得当时说的，即使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所以我们也需要被人家扶起来的时候。昨天我经历的这个呢，在我回想中是作为比喻，就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5个小时而已，是我们一生要过了几十年。从昨天这次的经历呢，我可以想到一些属灵的经历，因为昨天在回程的时候，那个开车的前面说啊，许传道要好好想想今天的信息，我就好好想想今天从这个登山的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有去登山宝训啊，这登山有什么经历。昨天的经历让我想到说，随着你我年龄的增加，我们行走的步伐会减慢。本来我跟师母说，凭着我们几年前去攀登西乃山之友，这个是什么小山，西乃山都以摩西同行过了，这算不了什么。可是发现呢，几年之后每一个都不一样。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不要以为我们多老练我们就不用走了，我们不能停的。我们一停起来走更痛苦。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越老我们步伐会越慢，我们身体会越来越败坏。可是求神让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越来越清醒。然后呢，第二点，在行走中我发现你的同伴非常重要。保罗说，这边说你不能跟他们同伙同流合污，是讲一些不好的同伴。可是你在行走中，你好的同伴呢，往往会影响你怎么行走的。昨天我走着走着，就不小心路上有个树桩断掉了，就左膝盖被戳到，我以为是刮伤， 流泥，就快走着走着还流血了。结果呢，那个我们的纠集姐妹找的护士随身携带那个急救药箱，就当场给我消毒上了伤口，就总算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完全程，不然我就流血的致命了，还没那么厉害。就说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定会跌倒，一定的，保证的。可是你的同伴在哪里？还是你在那吃海水啊？我跌倒了。耶稣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故事有没有？你的同伴在哪？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所以我们在人生行走中一定要有同伴。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常常有人说 almost there, almost there。我想说，哇，听到那个 almost there 那句话是三个小时之前，我现在还在走。他们怎么定义 almost there？ 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小孩子在车上说 Are we there yet？ 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到了没有？可是同伴就在那边鼓励你说 almost there， 就差那点点 almost there。 你的同伴跟你说是什么样的同伴？哎呀，不要走了，反正你走不到，人生就是苦海嘛，对不对？算了吧，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的同伴影响你怎么行走。然后呢，我们在世上的行走呢，多多少少会有点奖品啊。我们昨天拿一个奖品说我征服了什么东西的啊，一个奖品，还有一个三明治。属世的都有奖品，属灵的更有奖品。我们有一天在主面前凭着爱行走的人，神会说什么？你是那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神会给那些在爱中行走的人。你我今天是怎么样？我们是凭着仇恨呢，还是我们凭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你我没有选择权，你我没有选择权。我希望神有给我选择权。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爱中，我们彼此的来树立好的榜样，我们彼此的来扶持，我们彼此的能够与这个世界邪恶的世界能够来分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